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平静的时刻，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自在的原地。在当下，在这里，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我是安安老师。
欢迎收看今天的直播，我是安安老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 Michael 老师，他是一位资深的家庭治疗师，然后同时呢，现在也在大学里面教书，然后也是非常擅长叙事治疗。那么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 Michael 老师呢，要来跟我们谈一谈家有考试儿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家里面有考试的人，无论这个人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兄弟姐妹我想今天这一集都会很受用。为什么我最近想要讲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我发现最近有一些家长就来跟我说，就他们的孩子马上，因为现在考试已经考完了嘛，所以有很多孩子就要从高三毕业了，然后进大学。可是也有一批人就是要从中二变中三，或者是从高二变高三。那进入高三，其实我看到有很多的家长相对来讲是很焦虑的，因为感觉进入高三以后，很多学校的课表开始改变，比如说可能就要延后下课的时间，甚至是要求住校，甚至是周末不能回家等等，开始有很多很多的规定。所以这些家长也好像开始很紧张，处于一个备战状态。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我也看到有些孩子可能因为很多环境的变化出现了一些身心健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天非常有必要邀请到 Michael 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话题。所以首先我想先问一问 Michael 老师就说，因为提到说家里有考试的孩子，大部分的人第一个想到就是说，好，那这个压力是全家一起来承受的，就是不只是孩子自己要面对未来的考试然后未来一年升学的压力，好像全家也一起在承受这个压力。那在你从业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当中，我相信看过这样的案例是非常多的。通常你在处理这样的案例的时候，你会用一个什么样子的角度切入先跟他们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理解肯定是很不同的，但我可能会比较关心的是面对考试的那一种，这个是首先我会想知道的事情，就是面对考试的那个年轻人他在面对的是什么我能够真的从一个家庭里面的对话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吗？我真的可以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现在在做的事情是真的大家都为他好，那但是你在为人好的时候，大家在为他好的时候给他的东西是他想要的，或者能够给他好的未来的东西，还是为他吃毒药都不自知呢？你自己下一次要面对考试是多久以前？
我上一次面对考试
不是多久以前了，应该没有很久以前，你太年轻了。应该是说你记得哪一个你记得哪一个感觉吗？你记得哪个感觉呢？就是几那个两三年前那个现在很青春十八岁的安安老师两三年前十六岁的时候
两三年前乘以十啦大概二十年前。可是其实我的这个故事我不知道 Michael 知不知道，我曾经因为这样子我休学过一年的时间，我没有去上课一年。这个故事我有分享给你听过吗？
我没有听过耶，没有。
那我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安安老师以前要升高三的时候我休学了一年，你们知道的在当上打一，不知道打二，如果打二的多我就来讲一下你们知道吗？如果知道可以打一，不知道打二。Lucy 说他知道。 有一位 Carmen 一直帮你疯狂打 call， 一直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 Michael， 他打了很多弹幕，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你。 OK， 我看到
这个应该没红包了。
好，有一些人是不知道的，所以我想我还是讲一下哈。安安老师在升学的时候，就是从高二要升高三的那一年，我曾经休学过一年，所以我念大学的时候，我的年纪是比同龄人都大一岁的。那那时候为什么会休学？其实我觉得，我的心情哈，我想跟现在很多要承受压力的学子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从小功课比较好，我就是一个学霸。然后一直到我高二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东西叫做排列组合。这个排列组合是数学里面的一个。就是一个项目，就比如说兔子跟鸡排在一起，它可能会有几种排列的方法。那一直以来我的数学都很好，一直到遇到排列组合以后，我的成绩就一路下滑。本来是数学班上最好的，可是一路就掉到班上非常非常后面的名次。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努力很积极的想要改善我的数学，我其他科我都不念了，我就只念数学的排列组合。我把市面上所有的参考书都买回来了，我拼命的做题，可是我的成绩还是一直很差。那有一天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就跟我说对不起，老师就在全班的面前说，你的成绩太差了，因为我再怎么样算我都是倒数，我可能就是比班上完全不念书的人多一两分而已，但是我已经把全部的精力都拿来做排列组合了。所以那时候老师就跟我讲说，你的数学成绩太差了，你没有办法再当数学的班代表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就要解职。我那时候觉得好丢脸，我还记得那天下课我要坐公交车回家，然后我在公交车上我就开始反胃，我就觉得胃非常不舒服，然后我就开始生病了，我就吃什么都吐，然后去医院检查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医生可能就说你肠胃功能有一些不好。可是我那时候就瘦，我各位同学，我一米七六哦，我那时候到大概四十公斤，就等于你们的八十斤，
好可怕耶，
非常瘦，就是一把骨头。因为我没有办法吃东西，我都吃婴儿食物，因为我吃什么都吐出来，就是不停的呕吐。所以后来我请假就请到学校，教务主任把我找去说，因为我那时候就住院，然后教务主任就跟我说，你如果再请假你就是被退学。我那时候是在全台湾最好的高中，他说你如果再请假你就是退学，那所以你现在可以选，就是你最好是先 suspend 就休学，或者是说你可能就要被退学。在他劝我就先休学，所以我就休学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在那一年的时间里面呢，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所以我就开始去图书馆看很多心理学的书
啊。
所以我本来第一志愿是想要，因为以前我在台湾最好的高中，然后我又是前几名的，所以一定是念台大，不是法律系就是财经的。可是就是因为那一年的经验让我知道我想要改念心理学，然后我想要了解我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那后来过了一年我回去上课以后，我还是很认真，可是我学会要去接受我自己就是不行。可是以前我是没有办法的，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很糟糕，就是为什么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把那一道题学会。那当然我还是花蛮多时间在做排列组合的题，可是到大学联考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高考后来数学成绩出来了，我拿96分，满分是100，我拿96，我只错一题，就是唯一的一题还是排列组合。这个已经花了我八成的时间念的科目，我最后还是 fail。 可是那一刻我突然就觉得我有点想笑。我想笑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人生有些事情就是必须要有放弃的勇气，有接纳自己就是不行的勇气。当你接纳自己就是不行，你会发现自己在其他事上还是可以。 你如果接纳自己，允许自己可以失败，那你就变得很多事情你就不会害怕，你反而有能量可以往前冲。所以我觉得那一年的休学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因为他教我怎么样子学会失败，学会面对，学会成功的面对失败。我觉得这真的是人生很重要的一堂课。对，所以刚刚 Michael 问我就分享了20年前的，
好厉害啊！我发现每一次问你你的经验的时候，无论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或你想到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帮，就是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用来去解释我想讲的一些话的。你刚才讲的那个经验非常重要，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到最后你找到自己的人生的路向，你并不是说我因为成绩好我就要做什么，你是找到一个会让你觉得有意义的、有动力的，你会想继续走下去的一个方向啊。那这个非常非常好啊。那你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压力的问题，就是当你面对一个压力的时候，它可以把你压垮，它可能一点点压力会推动你去问你自己，哎，我为什么会不动，我要怎么才能够动。但到那个压力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它是会把你压垮。那这个是从来都是所有的我在工作里面第一个部分要处理的，就是究竟那个年轻人他的压力有多大，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压力的来源在哪。那好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是一个你懂不懂的问题，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把自己放在什么的位置。好像如果同样的一个状况，同样不懂哪一个题目的同学，但是他只是在班里面可能但你后面排，好像你排最前面几个几名，那他只是在后面刚好就是他也不太懂，但是刚好可能他的成绩就差一点点就能够进入班的数学的代表，那他可能就没有这种压力。然后反过来你被压垮之后，他可能进去了，就但是他可能跟你一样是不懂那个问题。
我跟你讲，那时候呢，我们班上就是因为我个子长得高，我是坐最后面的，就是矮的坐前面，高的坐后面。那坐后面的通常就是男生嘛，然后还有成绩很差的人都坐后面，因为在后面比较好看，看这些小说啊，看这些杂志啊。所以你知道我就是坐后面唯一的女生，其他全部都是男生。然后这些男生每天都在那边翻金庸小说，然后或者是一些女生没有穿衣服的杂志，就他们每天都在看这些东西。那他们看到我这么努力的算，就还是成绩很差。我隔壁的那男的每天都在睡觉，不然就看小说。他就说他有一天就转过来问我说，赵安，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接纳你自己呢？我那时候就觉得你是个学渣，你还有资格批评我吗？但是后来我发现他讲得好对，然后这个人呢，他后来，他至少现在是我们班上事业最成功的人。然后他自己创业，他历经很多的失败，很多的痛苦，但是我看到他好像每次经历这些风雨，他都会觉得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那我觉得那时候的他其实就有这样的智慧，他在体贴我，只是那时候的我就一颗心就笨在我的那个排列组合上，我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其实说真的，他讲的非常对啊。
你刚才讲的这个很好啊，因为就是很多家长都有过误会，就是好的成绩能够换来好的人生。但其实你问绝大部分的家长，你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吗？对，有一些人他们说，哦，我是哈佛的，我是 Yale 的，我是哪里，我是台大的，我是北大的，就是我们身边的同学都是成功的人。但你们身边最成功的哪些人都是跟你一样是学霸吗？其实他们会有一些保护，就他们可能不好意思讲。然后那如果他们本身不是学霸的，就更加发现，就是对啊，身边其实有很多人 当年高中还没有毕业，甚至只是有小学毕业的学历了，但他们比我更成功。就是我的老板就是小学毕业，我现在是大学，就是高材生，我跟他打工。就当你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从现实的例子里面看见有些不对劲的地方，但是他们永远都会跟你讲，但是现在的世界不同。现在的世界不同，你现在真的能不了解现在的世界？你现在的了解是未来20年、30年这个世界会变怎样？那我当然，我觉得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大题目了。未来的世界需要怎样的人？我们需要怎样的学生？我们需要怎样的年轻人？我们有空可能再另外再聊。但你想一下，就是当大家都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想法，年轻人是被这种理所当然的想法灌输的，好像你刚才讲，你都没有想过 做法律的去干嘛。我猜当年高中的你应该对法律的行业的了解 很有限吧。
当年就是第一志愿最高分的就是法律，第二高分是财经。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就是对
就很理所当然了，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说的，所以就理所当然要这样做，就没有人会想过还有别的可能性嘛。然后当然我身边也有好几个朋友就是读法律的，也现在很成功的，但你说最成功的哪些就是读法律的，我猜我跟你应该认识很多没有读法律的，但是都还挺好。当然我这种学家也没有什么资格去讲这些话，但重点就是整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的学校是没有任何的空间去帮助人去了解自己的。那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有教无律嘛。那这个有教无律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发现很多人都以为，就是无论你是哪个类型的人，我都丢给你同样的东西，我就教你同样的东西。但有教无律的意义应该是说，无论你是哪一种类别，我都用适合你的方法去教。好像你看见就是在就是古代很多的关于教学的一些什么故事啊，或者是我现代我们很多的电视剧里面什么最好的老师，我们都看见的例子就是好的老师会用不同的方法让一个以为是学渣的人能够找回自己学习的方法，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 的方向，适合自己的节奏，然后最后他们可以克服一些困难，甚至变成比较好的一个学生，或者是 可能是在里面孔子可能在教学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示范，有很多的例子，让他的 学生们能够变成了就很多，就是用世界的观察，从他们个人的经验里面看见老师想跟他们讲话。那从来有教无律的意义并不是说无论你是哪个类型我都丢给你同样的垃圾，这个并不是有教无律的意义。所以教育的第一个部分，或者是家庭里面的关系第一个部分，应该是能够听到不同的人的声音。所以我在理解那个孩子或者年轻人他面对的压力有多大之后，我通常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会想知道他是谁，他在寻找的是什么，他还听到自己的声音。那很多时候很可惜的是如果从排行榜来讲啊，最糟糕的就通常都是在国内就中国大陆里面的同学们，他们的那种声音被打压到已经非常不完整，不能够说是完全被就是打死了，但 就很困难要把它找回。那然后台湾的可能好一点点，香港就再好一些，然后就读国际学校的那一些就可能再更好一点，他们会比较快的告诉你我喜欢的是什么，我爱的是什么，什么的兴我的兴趣是什么，我梦想是什么。那我通常会帮助人去找回那些东西。那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要克服你面前的难题的时候，你去很多人都在讲的是啊，你要怎么变得更强大？你要变强大的话呢，压力又变得不重要。但是你想一下，你刚才讲的，你这说到强大的话，我猜在你学校里面没有几个人比你更强大，但是是一个 一个你预设自己应该做到的事情没有做到，你就已经被自己否定掉，然后压力已经大到你没办法，你的身体没办法承担。那这个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发现很多时候碰到的，甚至可以跟现在如果有一些家长在听的话，我可以预告给你知道，就是我在工作里面我碰过的学霸非常多。在就是在最大的银行、最大的投资银行或者最大的就是世界最大的企业里面工作，在非常高的职位的人很多，然后自己创业然后非常成功的人也很多，但很容易看见哪一些人是找我的原因是因为想更好的找到自己的目标，或者是想处理情感问题，有哪一些真的是完全找不到自己是谁的。啊，找不到自己是谁的男性，通常都是他们是学霸，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做这个行业？他们是完全一无所知的。他们是感受不到快乐，感受不到自己的内在的声音是什么的，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他们只听到的就是你做好了没有，完成了没有，你现在达标了没有，你现在比较谁，你有没有更好？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很多的男性，我们以为很厉害的行业里面的人。他们很需要哪一种就是包装，他们很需要哪一种，我不否定包装，我觉得我自己也我只是一个没有品味的人，所以大家都发现我没有什么包装，我不去否定包装，但是有一些人他们是只能够有包装，原因是因为他们真的没办法再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们只能够比较我开的车有没有比我的同事更厉害，我房子没有比我的同事更大，我的伴侣有没有比我身边的同事更成功，或者更漂亮，或者更帅，就是只能够用这些方法去跟人比较，他们看不见自己是谁，他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所以这个是 我在工作里面最关注的部分。那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会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是因为我们已经剩下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标准去定义我们是成功不成功，就是分数有多高。大家没有想过分数是怎么一回事。首先就是如果是大学的话呢，大学正常的大学应该是不会太讲分数的。当然我现在也知道很多的学店就是分数为主的，就是不停的都去还是在排名次啊分数的。但如果是高中的话，你会发现就是真的所有科目就是一个分数，你年底的时候你考试一个分数就定义了你的成功失败。那但是他没有告诉你就是那你懂多少，他只是告诉你你把老师预设好的那些问题你回答了多少，你回答的问题有没有跟老师的要求一致的，那你做到的话你就成功。还有就是他也没有分就是你是哪个部分，好像数学本身好像你刚才讲你可以有很多的部分你做得很好，但是可以有一些部分你做得不好。好像我自己以前我数学我敢说我数学应该比你好，我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读工程跟物理学的，所以我数学是一直学到大学的三年级的水平。
哇，所以你本科不是念心理的？ 我以为你本科就是心理的。
对，我是，对对对，我是心理。我大学的时候我是非常看不起心理学的，因为我读了第一年的心理学，我是为了好奇，我是多修了一门课。然后当时老师还说我，你的成绩又没有很好，你还要多修一门课，没关系啊，反正我就想看一看。然后看完之后，我觉得非常讨厌心理学，但是咱们另外一个故事，我有机会再跟你讲，我对当年我是怎么改变的心理学的感觉的，或者是心理行业的感觉。但就因为作为一个工科男啊，你会想象理论物理学跟工程，但我还是会有一些数学的部分，我真的完全搞不懂。我不跟大家解释我哪些数学搞不懂，但重点就是你搞不懂的哪些东西，重点是哪些东西是让你会有兴趣想知道更多吗？你会想做更好吗？或者是它会妨碍你去享受你在学习别的东西吗？我发现的是我有些我以前遇到很多的同 学或者是后来在工作里面遇到非常多的年轻人，当他们是看见就是如果他在学习当中他觉得没学到一些新的东西，他都会感觉到有好奇心的，有兴奋的感觉的，学到新的东西他会觉得哇我赚到了一些东西的感觉的话，那他们的抵抗压力的能力是会变得非常高。原因是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的重点没有放在我多短拿多少分，是我得到多少东西。但如果你把分数变成非常高的标准，就唯一的标准的话，出现的问题就是整个学习的过程你学过什么你是不记得。原因是因为你考完试之后，之前的东西对你来讲只是工具，并不是知识，并不是你的一部分。啊，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慰藉，因为当你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如果你在学的东西是要一直累积上去的，你要越来越成功，你一定要把以前懂的东西更进一步变成后面的学习，那就麻烦。中学的东西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没用。如果你在进入大学之后，好像你的数学，如果你读心理学或者是你读法律，我认识非常多中学的时候以为自己数学很好的那些同学，他们是到大学的时候读或者是法律啊，或者是什么建筑设施之类的，就是能够赚很多钱的。但因为大部分他们不需要用数学嘛，所以他们其实对数学的理论的理解是一点认知都没有的。那这个不妨碍他们的后面的学习的。那但是如果你在追求的是知识的话，那你想得到的就是一直累积越来越多的东西。那你是会有希望有更多的深度的。但如果你只是为了达标，那你就会停在那个标准里面，然后标准是永远不会超过你老师定出来那个评分的标准的100分，然后你也永远不会得到这个标准的，因为你一直越来越后面的时候，老师们为了要完成他们的工作，他们会不允许，就是越后面的时候就越少的同学是能够接近100分，不要说拿到100分，是越来越少的同学能够接近100分的标准。然后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正常的大学应该没有几个同学去拿到100分的，在大部分的考试。所以如果这个变成你的唯一的标准的话，你整个过程里面失去了你自己追求知识的这个兴趣，甚至你连自己是谁的那个了解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的就是，究竟如果你作为家人，你在了解这个年轻人，你在关心你的孩子，肯定如果会关，就是肯定会对心理有兴趣的家长啊，或者是家人啊，肯定是关心自己的家庭里面的成员的，或者是你如果你是关心你自己的也好，可能有一些同学在，就是还在读书的同学，或者是还在进修的同学，还在会在听我们今天的这节目的话，那我肯定是会想了解你自己。那重点就是你要关心一个人，要爱一个人，你不要只是给他你一个最好的东西，你在给他之前，你有没有看见他是谁？你有没有听到他的声音？还是你只是把世俗的声音压在他身上，要他接受？那这个就已经变成了，我经常会讲，就不经常会跟家长讲，啊，你是不是自己过去多年被社会 PUA 久，现在你自己怕 PUA 你的孩子？那 PUA 这个题目我之前有讲过，不知道没有同学有听过，但对，我希望 PUA 这个名词可能有很多人会有共鸣，就是你是在 PUA 你的孩子，你是被 PUA 之后 PUA 你的孩子或者 PUA 你的家人吗？还是你真的是关心你的孩子？那这里是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分别，你还是可以认为哪些标准是重要的，但你不能够只是跟着哪些标准，你需要看见的是，除了哪些标准以外，我要了解的是我面前这个人是谁， 我要跟他建立的关系里面应该有更丰富的东西，不只是要他的标，应该是关于我的，我们的关系里面拥有什么，我们又分享了什么。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啊，压力是好的，给他一点点压力，但是不要太多。如果你只是想讲的，就好像是我给一个人毒药，能够帮助他，能够更有，就是我这就是差不多，就是如果我告诉你大麻是能够让人成绩好的，那你就会说，嗯，拿我要给我孩子大，但是不能太多，因为太多他的成绩又会不好。如果你是这样，这个是同样的概念来的。其实你不能够用一种有毒的东西，或者是啊，其实大麻也是没有毒，也可以是一个正义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大家理解我的比喻，就是你不能只是给一个有害的东西或有毒的东西给一个人，然后就理所当然的这个就是为他好，然后只是要控制那个量。我们要想的是什么才是在生命里面是好。所以如果你作为家人的话，你要给到的应该是对家人的关心，对家人的支持。你如果你是家庭成员的话，你应该是大家一起去分享，一起去创造美好的回忆，美好的纪念的一个机会啊。如果你是老师的话，你应该是有机会去了解你的学员，帮助他们去了解自己，看见自己。那理论上一个你的这个身份，你要做这些事情才算是，就是做好你的这个身份应该做的事情，才算是爱一个人。那但是我们如果不停地被那些外在的声音 PUA 自己的话，你就会忘记了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我之前在，其实我在进入心理学的最初的阶段的时候，我在接触 的人群啊，就是 IQ 非常高的孩子。那我在这里可能要，我不知道安安你自己有没有做过任何的 IQ 的测试，知不知道安自己 IQ 是多少啊？但
这个不准，因为台湾有 IQ 补习，所以这个不准。
不，这个不是准不准的问题。我告诉你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在之前有一个啊，其实啊，就我看过一些关于 IQ， 就是因为我当时的工作，我需要了解很多关于 IQ 方面的一些心理学的一些研究。然后当时候呢，就比较多的研究里面都是发现同样的事情，就是在学校的成绩呢，最好的那一批呢，在比例上绝大部分啊，大家知道100分是理论上是社会里面的所谓的平均的分数，一个 IQ 100只是说你是在社会里面平均的智能上差不多，当然智能也有很多的部分，但智能的分数来讲，100分就是一个平均的分数。然后如果你是达到130分的话，130我就忘记了，就是已经代表了你是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最高的就是那个好像是2.5%，就是反正就是的，就是一个最顶尖的那一小块的人，一个人群，我们叫定义为所谓的资优或者是天才。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只 IQ 越高的人在学校里面的成绩是越好的。研究里面发现是，通常就是 IQ 是110分到120分的那个人群里面拿到好成绩的，就是班级里面所谓的学霸位置的比例是最高的。那你需要的就是你比学校的平均的智能高一点点，大概是最高的1/10，那就 OK 了，不要太高。但是反过来，后面就是 IQ 越高的人里面，虽然有一部分还是能够拿到学霸的位置的，但是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部分，他们是会变得成绩是最差的，甚至变成学渣。就是他们可能小学的时候是成绩最好的，但是到高中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会没办法融入自己的学校，也没办法拿到维持那种好成绩。IQ 越高的孩子是越快会丢下去那个坑里面。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的。所以当你发现就是有一个我当你发现有你隔壁有个同学告诉你，就是你什么时候可以接受你自己，他怎么年轻的时候已经做一个学渣， 但是又能够告诉你那么有智慧的一句话，有可能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天才，我相信你是天才，但是他可能比你是更厉害的天才。他和艾
他很厉害啊，他现在哇，他现在赚钱赚的可是他，我们都叫他，他是一个，他现在自己当大老板了，对啊，他下面管很多人。
还有就是他应该是赚钱赚的多之外，应该也挺开心的吧？我的
对，他也很开心，对。他的生活就是过得很开心的一个人。我常说，其实他就是他是很有慧根的人。我长大了才明白，就是他很多事情他都可以，我们说叫如如不动。我们一般人都紧张的要命，他一点都不紧张，就可以处理的挺好的。
所以呢，你知道，就是大家用一个学校的成绩，一个老师就是。我需要讲的就是，的确我要见过非常厉害的老师，也非常有心的老师，非常有智慧的老师，但对不起，我需要讲，我没有见过有哪一个国家是超过 90% 的老师都是很厉害的。绝大部分的老师，他们当老师的原因，虽然他们初心也是因为对教育有兴趣的，大概有一半的人左右吧，另外一半就不讲了，你们自己去猜了。那另外一般的人里面，可能是会真的因为对教育有兴趣，然后但是真的会投入很喜欢教学的人，可能只是在十个老师里面可能你会找到一个。然后哪一些真的又很有热情，但是又教得好，然后又受老同学们喜欢，又真的去看见同学们的心，真的可能我不能说万中无一了，但是可能就可能我看到就二三十个老师里面有一个。那你用这样的环境里面的一般人所盯的题目去定义你自己的人生，我只能够说孩子们，这个标准太笨了，这个标准真的太笨了。
我告诉你，以前我隔壁这个学渣跟你，他高中就跟我讲差不多一样的话，我那时候都听不懂。可是，对 Michael， 如果你去做生意，你也是会赚发大财、赚大钱。
啊，不会，我肯定会亏得很惨。
不过我刚回应一下 Michael 啊，就是因为你刚刚提到那个 IQ test。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做这一行，所以可能就会有很多朋友的孩子去考了 IQ test， 他就过来问你，因为他们为什么要做 IQ test？ 因为在香港或者是在台湾，你要进所谓的天才班或自由班，你就一定要过一定的 IQ 分数。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我那些成绩一般般的同学，他们的孩子如果没考过，那就摸摸鼻子就没考过就算了啊。可是我那些学霸的同学，比如说就是以前台大的一些同学，可能毕业他们又去 Harvard 啊 MIT 啊，然后又做很好的什么投资银行里面的高管，或者是在大学当教授啊，就非常杰出的同学，他们的孩子如果没有考过那个 IQ test，他们就会非常焦虑，然后就一直来问我说，那个 test 是不是有问题，有什么地方可以重新再做。我就非常发现，就是这种学霸的父母，他们那种哇，对于孩子的那种 expectation 真的很大，然后孩子没有上自由班，
分数的迷恋很夸张耶，
对，
他们的分数的迷恋，
很夸张，
他们根本不没有，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如果他们是理论上啊，他们的学术能力这么高的话，他们应该会先问，是 IQ test 是什么呢？对不起，他们没有兴趣，他只关心那个分数。是 IQ test 是什么？他肯定是没有考虑过。为什么这样的人是学霸？原因就是因为学校就是鼓励你不要思考太多，你能够跟着那个规则完成那件事情就好。那我只能够说，对啊，恭喜你们，你们在活在一个就是没有 AI， 没有就是非常高的智能，就是电脑的继续的一个时代。你们这些循规蹈矩的这个 思路啊，是非常得老板们的欢心的，或者是你们是能够在，因为你们就是可能是家庭的环境，或者是因为学校的一个陪在陪跟着你的学校的那个所谓的带给你的地位，你可以获得很多的社会里面的一个其实不一定是很公平的一种优越的一个机会的，但这个就很奇怪啊。理论上作为一个读过大学的人，应该是先问一个问题，就是那 IQ test 什么的，我的孩子是哪一门是有困难的。 IQ test 如果是用来了解人的工具的话，我在里面我了解了我孩子什么，我孩子的特性是什么，那为什么这些人读这么多书考试这么厉害，但是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我是会担心的。当然我见到家长的时候，我不会直接的讲质问他们啊，就是我觉得我也遇过很多的所谓的什么大，就是很有名的律师啊，什么很有名的这的一些高管啊，就是会问这样的问题啊，我也没有直接的跟他们讲，现在讲了，如果将来你们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疑惑的眼神看着你，就是你就知道我在想什么。但真的就是为什么大家没有去这个思考，那这个刚好就是很需要大家去看见的，就是我们的 IQ， 我们做 IQ test 也好，考试里面的分数里面的部分也好，理论上他们的原意是帮助我们去了解我们的孩子的，或者是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的。为什么大家会变成只停留在分数的层面？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危险的，就是甚至是整个亚洲地区都出现的一个状况，就是大家对分数的迷恋，就是觉得分数高都好，你不要管我分数是怎么得的，你不要理我是补习还是用各种各样的猜题目的方法，反正我得到那个分数就代表我成功。这种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思维是我可以说就是我们大家会共同被 PUA 的一种社会的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大家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都学过这么多东西了，是不是应该开始有一些反思，究竟考试是为了什么， IQ 它是为了什么这些问题。所以当孩子们也没有机会去有这个思考，就是当他们的身边的成年人包括老师定那个考试题目的老师都没有这个反思，那我甚至我可以告诉你，我也有见过，真的有见过就是做 IQ test 的心理学家都没有这个反思，他们真的也只是看分数而已，他们的分数的意义是什么他是不懂，我不知道他们是哪里学回来的哪些指教的，但是反正他们真的不懂。那我们对分数这种迷恋里面呢，就是我们应该要放下来看看，就是哪些分数背后代表的是什么，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去看见自己，要不的话整个从考试学习甚至做 IQ test 甚至做很多别的一些所谓的评估的一些方法，全都是在浪费时间。因为那些东西原本的设置或者是他们会出现的原因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但是你没有在这个过程里面了解自己，甚至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跟面前这个年轻人的距离变得越来越遥远，他内心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很需要大家去思考的。我当然就是现在其实都七月底了，应该大部分的人都考试都过了，如果你们还在考试的话，那就过掉我刚才讲的话，你暂时当没有听到，你回去就是考试，不要管我今天讲什么，就是用未来那回来再听，然后就再思考一下，对啊，麦克今天讲的是什么意思，我认同吗，我否定吗，我觉得是这样的。但当大家，所以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部分先了解压力，之后再聆听声音，然后再要问的就是那他的好像他所有的这些考试也好，他的作业里面我是基本上经常会要，好像年轻人来见我之前我会要求，就是他们就是你把你过去的作业啊成绩表的就是全都就 就带过来给我看看，你不用带过来，就是拍照给我看。然后，但很多人都以为，哎呀，你需要什么的要看看我的成绩好不好吗？不是，我要看看里面的分数代表什么，我要看看你是怎么看这些东西，
嗯，
你是怎么理解你自己，家长是怎么看自己的孩子这成绩里面每一个分数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如果不是的话，这些读学习这些考试全部都变成是一次有一次的自我否定。
嗯，刚刚 Michael 讲
是太沉重了，我讲的太
没有，我可以回应一下，就是说因为我还记得就是上一次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然后跑来问我说他的孩子那个 IQ test 没有考好，所以没有办法进自由班，他很伤心，伤心到都快哭了这样子。然后呢他带孩子就是跟我在咖啡厅见面，孩子玩得很开心，因为孩子是要念小学的自由班，那现在是幼稚园，所以他孩子还很小，在旁边玩得很开心。我说那他有不开心吗？就他没有不开心啊，那你为什么要这么不开心啊？读书的是他又不是你啊，对啊，读书的是他又不是你，你那么不开心干嘛？你那么不开心就会让孩子觉得他做错事，事实上他有什么错？他一点错的也没有，他只是 IQ test 没有考到你要的标准，没有办法当一个天才罢了，他不像妈妈一样是天才而已啊，你有必要这样吗？然后我同学就不说话，那就他就不讲
话。我觉得真的很难的，真的其实真的很难的事情，因为大家都被 PUA 的这么多年了，自己当年也是被爸爸妈妈跟老师们 PUA 长大的，然后很不幸运的就是他们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人生，他们以为非常好的人生，非常 成功的一些事业。因为如果不成功基本上应该也不会太在意这件事情，但就是会可能会得到某程度的成功，或者是会看见某一些人，他们就会以为如果我当年拿到什么成绩我就会有他们那么成功，就是他们会有这种理所当然的想法，然后因为这些想法，因为这些误解，然后就会继续的用把之前被 PUA 的经验就 PUA 自己的孩子，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恶性的循环。那好像我刚才讲的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在关注大家有没有了解自己，可能还有就是有没有了解到自己面前的孩子或者家人，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就是当你要了解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的人生本身是一个无常的一件事情，你是没办法预见未来。那所以人生永远我们要面对的就是一种不安。那理论上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在不安当中建立安全感。然后最好最厉害的建立安全感的方法永远只有两我之前也有讲过，就是你要建立关系。三个关系，天的关系，跟地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第一就是你跟你身边的环境，跟你自己的身体，跟你自己自我的关系。还有人就是人际关系。那作为父母的话，你可以最好的就是建立你跟孩子的关系，然后带动他去看这个世界。那在这里面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安全感。但很可惜的是，大家没有用这种方法去建立安全感。大家找的就是我可以控制什么，我控制到了我就有安全感，然后你可以控制的永远都是一些有数据的，有数目字的，就是你可以看见的东西。那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些了解啊，知识是什么啊，你学会了什么，对你当刻可能感觉到有一种爽的感觉，哎呀我学到一些东西了，我明白了，或者是我做的有满足感的事情。但最后一个不安的人还会觉得就是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根本抓不住啊，满足感是什么啊，开心是什么啊，到最后他们就会不停地抓住一个他们以为可以抓住的其实是非常空泛的东西，就是分数。那另外一个分数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你的房子有多大，你的户口有多，你户口本里面有多少钱，你的工资有多少啊，然后你的伴侣有多漂亮或者有多帅，这个就是别人可以看见的一些有能够数据化的东西。但 这些东西不能够换，不会换来所谓的更大的安全感，也不会换来更，就是不。当然你可以说我没有很多钱，所以我不做，我会这样讲。但是，是我觉得就是它可能够换来的那种所谓的快乐或者是成就是有限，是很有限。
嗯嗯嗯，我很赞同 Michael 的讲法哈，就是说，我觉得有两个部分我是想回应的。就第一个部分是说，我碰到一些个案，比如说像如果像 Michael 讲的，不抓分数，不比房子，不比车子，不比伴侣，他说好恐惧，好害怕，那我还剩下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核心的不稳定，然后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你好像失去了你的标签以后，你身上的这些便利贴把它拔走以后，你自己是谁不知道。而我们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除了分数除了标签以外，真的认知到他自己是谁？我觉得父母最重要的不是要去做什么，而更多的是不做什么。因为你一直不断的在贴标签给你的孩子的时候，你把他的脸都贴住，他当然看不见自己是谁啊。所以其实有时候不做什么可能比做什么来的 更加的重要。
对啊，
我们要求父母说一定要、读很多心理学，或者是帮助你的孩子去展现他自己，发现他自己。当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或有这样的知识是很好的，可是我们也要相信生命他自然会找到他想要发展的，他的潜力在那，就像一颗种子，你把它丢到水里，它自然就会长。孩子，比如说我现在看我们家，就是我妹妹的孩子，他怎么叽里呱啦就会讲出那么有道理的话，你都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的。所以，生命是有它自然发展的一个历程，你只要不要毒害它就可以了，它自然就会变得很好。我觉得要抱有一个这个心态，你要去相信你的孩子，你要去相信他，你不要一直帮他贴标签，一直想要控制他，其实他自己就会长得很好。你要把这样的祝福跟相信给你的孩子，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回到刚刚 Michael 说的那个安全感，我觉得有安全感的情况底下，你也会发挥更大的创意跟创造力。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同学，他虽然是学霸，一路也是当高管，可是呢，我就觉得她过得也不是很开心。那小米是我的妹妹，小米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开心的人。然后前一阵子呢，小米就发了一篇那个朋友圈，然后在台湾她就放在 FB 上。那因为其实我很常带小米去参加我的朋友聚会，所以我的朋友基本上小米都认识，所以小米的发文我的朋友也都会看到。然后小米就写了一篇，他就写说，因为我们家的小乐，就小米的孩子，接下来就是要念幼稚园的中班了。那台湾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要念一个小学的话，你要先进入他小学附属的幼稚园，可能从中班就要进去，然后未来才可以念他附属的小学。所以现在他就要面临他到底要念哪一所小学。那大概有两种选择，一个就是快乐的小学，就是不管成绩的非常非常快乐的小学。
对对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逼人的，很管成绩的小学，这样。那这两个选择，那我妹妹就问我，那她说老师的建议是希望小乐去念比较严格的逼人的小学，因为她说小乐的性格就是太 free 了，然后太自由了，然后有缝就钻这样，所以他觉得要去一个管得比较严的地方，然后可以把他管得比较好。老师的建议是这样。然后呢，我爸妈
老师都是这样思考的，没关系，没办法，真的，他听太多有些荒谬的理论，就是什么心理学理论、教育学的理论吗？对不起，因为他们真的没有认真学过教育学跟心理学。没关系，这个他们的专业的这个建议 ，OK， 愿意听的人就听吧。
然后呢，那个我父母或者是他的爷爷奶奶就希望他快乐成长， 啊，所以就希望他去那个非常 free 的小学快乐成长，这样。然后我妹妹就来问我，她就说到底要听父母的跟公婆的好，还是听老师的好，这样。然后我就说，我觉得他可以去念比较严的小学。然后我妹妹就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他跟你一样，都是一个有缝就钻的非常聪明的人啊。那因为就是我妹妹嫁到一个就是算是豪门家庭了，所以我说未来他要，其实他不用，因为我就跟我妹妹说，其实小乐不需要功课很好，他可以当班上的最后一名，可是他如果去认识一些功课很好的人，他未来可以把钱拿去投资他们，所以他去念那些功课比较好的学校，他可以在那里念。
所以你在想着去建立的人际关系的机会啊？
对，我就说他可以去建立人际关系。第二点是他可以在那个里面学习当一个快乐的 loser， 就他成绩可以很差，可是他可以在里面很快乐。其实这种能力我觉得是重要的，就是我不需要当第一名，我还是可以很快乐的上学，我觉得这点能力很重要。所以我说，你如果把他丢到一个成绩比较好的地方，那他就可以找到他未来要投资的标的，加上他可以学习如何面对自己的失败，我觉得这个不错。
你知道吗？你刚才讲的这个终点呢，从来都不是那个学校去做，因为我们是没办法控制我们的孩子会遇到什么的，什么的人，什么的事情。你去最好的学校，你最压力最大的学校，那种所谓最贵族的学校，你都可以遇到，孩子可能遇到一大堆学渣，或者是一大堆的宅男，然后就只是投入在自己的兴趣里面的人，没有关系的，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他们遇到是什么。但是你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觉得也不缺，那个目标是什么？是作为妈妈，作为爸爸，有没有去尊重，有没有去关注，还有就是有没有去包容，去允许孩子有自己的可能性。只要有你，因为作为家长，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家长的事情。你可以给到孩子的，因为你不是老师，你不能够去决定他会学到。你并不是就是你不就是不要把自己的身份变成那种管教他的。你要教育他的话，你应该用家长的身份，就是去了解他，去关心他，去给他空间，去让他感觉到有安全感。家庭里面就是很多人都喜欢用一个所谓的避风港啊，去讲的就是去比喻家庭的。我觉得这个比喻挺好的，我成长的地方香港本身就我就是周围的，就是我小时候很多年前上个世纪的时候，香港是周围都有避风港，我是知道避风港是怎样。它并不是一个没有风浪的地方，就是一个比较少风浪的地方。还有是重点是，必须你要留在里面，是因为你要让自己准备出海，所以你要进入避风港。所以我们要怎样的让孩子感觉到你可以去外面面对风浪。然后风浪不是我推你出去，是你可以去找，他可以在里面可以找到很多的满足感，很多的他们的目标。但重点是你回来，我是了解你的，我是帮你去让你感觉到安全的一个地方，这里是个让你感觉到安全的地方。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是真的给到孩子一个家。如果不是的话，家里面就是很多家长现在的困难，就是家里面设置的就是一个学校的高压的一个控制的一个延续，就是把孩子回来之后，我要怎么安排你学习的时间，我要怎么催逼你去怎么去完成你的考试，然后甚至就是你有兴趣的事情我全部都把它打压掉，让你没办法去就是做你喜欢的事情，你就集中在学习就好了。家里面家务你不用管啊，你只要就是学习。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理论上的一种安全感呢，就是让一个人能够重新的去，就好像是把一些伤、一些 就是 你破碎的地方重新修补起来，就好像一个渔船在就走了这么多的，就是走就是有走了这么大的一片海洋，你回来还需要一些地方要修补的，因为下一次你没有修补好的话，下一次你会沉掉的，你会沉到海底的，你会永远都回不了家的。那这个就是你要让孩子有修补的一个机会。那另外一个就是要让孩子能够充电，就是你要回到避风港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让他能够加油。那什么是家用呢？每一个孩子要的东西都不同，有些孩子他们基本上就是爸爸妈妈陪自己一起学习，他都可以已经感觉到很有力量的。但有些孩子他们是需要能够发展自己的兴趣的。我之前这真的就是这一次的天才的那个就是 Gift Children 的一个 World Conference， 就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自幼孩子的一个学术的大会里面，就是有曾经有看过一个演讲，就是一个天才的一个钢琴家，他本身年轻的时候也是在学校成绩也非常好，但最后他决定了往音乐的方向去走。然后他告诉大家，就是他是有一段时间是掉进一个非常严重的抑郁症，然后看了所有精神科医生帮不了他，吃所有的药都没有帮不了他啊，但是后来就是他说原因是什么，我只是因为一个很小的交通意外，我碰上了我的右手，我那段时间我的右手是没办法正常的运作的，然后那段时间我甚至就是有两三个月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永远都不能弹钢琴。那其实我还是能够写歌曲啊，我还是能够弹吉他啊，因为我吉他我还是能够弹啊，或者是我还是能够用电子的方法研究，但是我因为没办法感觉到钢琴，我原来因为这么简单的事情把我丢进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抑郁症。但是有一天就是他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碰钢琴了，然后已经完全就告诉自己我的抑郁症永远都不会好。有一天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坐在钢琴面前，然后他又开始弹起来的时候发现哎，什么时候我的手变好，然后哪一天开始他没有再吃药了。那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孩子他们需要的充电的方法就是他们需要有空间有机会去做他喜欢的事情。那如果他们喜欢的东西是能，就是很多家长会担心我孩子喜欢的是这东西不能够赚钱啊，那怎么办？那没关系啊，因为这个是能够帮他充电的，你怎么去安排的时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之前在很多工作里面我见过很多的年轻人因为老师的一句话，然后家长停止了他的跳舞的课，然后他就成绩就一直往下掉了，因为他一直往下掉，他就连音乐课也停掉了，然后他的运动课都停，就是运动班都停了，就是什么打网球的班都停了，然后就因为这个原因他的成绩就越来越差，然后家长还以为就是因为你成绩不好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我有你用更多的时间去补习班，然后最后他就掉进一个非常严重的抑郁症。然后这样的故事我是不停的看见，那所以你怎么让你的家变成能够充电的地方，除了给他安全感，让他能够修补他在外面所受过的伤，或者是能够让自己去消化自己在外面所接受过的一些挑战，另外一个就是能够充电。那这两个功能如果最简单这两个功能做不到的话，其实孩子是很难维持在未来的人生里面一种稳定的成长。那就算孩子是能够维持学霸的位置，可能因为他们真的记性很好，也因为他们就在面对哪些压力的时候他们就很怕父母的失望，无论是什么奇怪的原因都好，他们还是维持哪种所谓学霸的位置。第一这样的成功不一定带来未来的快乐的人生，好像只会变成一个心灵里面变得很空洞，只能够用金钱用车用房来比较的一个人。但是另外一个是怎样的一种成长的一个故事，人是因为看不见自己，你在面对压力面对困难面对失败的时候你会倒下来，对，倒下去，然后甚至在倒下之后不会找任何人去帮助自己的机会是会变得更大。所以对啊，千万不要为了面前一个考试把一个人的人生 捆绑在一个考试里面，我们要作为家人，我们要看见主，我们要看见我们面前的，我觉得就是重要。
嗯嗯，我觉得 Michael 今天帮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 ending， 然后刚好时间到尾声了、啊、就是家里如果有考试的小孩子，或者是说你的家人有考试，我也许我们现在先要把眼光从考试上面挪开，可是挪到这个人身上，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有什么样子的兴趣，他有什么样子的特质。那当我们发现了这个人本身以后，那这个人就被理解了，他可以安住在家这个避风港当中，那自然而然他也会有更多的力量去应对外界的风风雨雨，无论这个风雨可能是考试、就业等等很多的情况、嗯、所以回到人本身，这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讲的东西。那再一次谢谢 Michael 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提供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意见，然后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很
开心能够跟你一起分享。
嗯，谢谢大家，那我们下周见咯，拜拜，谢谢，
拜拜，
拜拜。Michael， 谢谢，你后来有看到弹幕吗？
啊、谢谢你。没有啊，我忘记是哪一个页面了，所以打不开。